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上节课呀，我们请大河把经文给我们读到了创世纪24章58节。我记着临下课的时候，有人说我和小西说的什么话让他很扎心啊。
嗯，是我说的，对。啊，知道你们上节课好像就是打了个伏笔，说到底什么让我很扎心，我没有把这个话说全哈。其实小西自己把这个话已经说全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每天晚上挠头抓耳的去想着办法，从我们的角度去传福音，总是想我所关心的那一个人，我所关心的那一群人，想把福音传给他们，并且想最终实现一个好，大家都信主，哈利路亚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但是你们两位说完了以后，我知道我是不能反驳的，就是说这些话是说给谁的？这些话是说给利百加的，他做所有见证可能真的是只说给利百加的，拉班也好，比土利也好，只是在旁边旁听的一个人。
嗯，
也就是说即便是这个老仆人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是想给比土利说，想给拉班说，
是，
但是因为他不是神所拣选的。
是，你这个看见是非常可贵的，就是说在人看来，在老仆人看来，他是说给这一大家子人听的。
嗯，
他要做的一件事是代表亚伯拉罕来提亲的，
嗯，
那么他肯定是要对给对方的父兄，给对方的妈妈要说清楚的，
对，
啊，至于这个女儿一定会听他父母的，
对，
在当时那个文化环境里，但是上帝把这些话从他的嘴里出来是给利百加的，
对，
利百加将来要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看见的正面的东西就是他已经给利百加做了很好的见证。我说的扎心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别的人你只是陪衬，你不是神所拣选的。
是，
但是我们并不止于一个负面的一个情绪上面。我想说在整章的这个经节的思考中间，我非常笃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做基督徒，我们要给别人做见证，我们要给神做见证，我们就是大胆去做见证，我们要不添油加醋的，也不减少的，
也不用强调话术的，
对对对，也不要强调话术的，大胆的去把你所经历的东西去做出一个见证就好了。
我觉得很好哎，但是这里头要强调一点啊，我知道新约旧约是一部书，它不是说两个互相冲突的矛盾的或者什么互相补充，不是的，它是完全的传承，而且新约是对旧约的一个成全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旧约过程中，上帝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分别为圣，
嗯，
就是上帝想让我们看到的是我要把这些人从芸芸众生之中分别出来，哎，我要把亚伯拉罕从他的老家乌尔以至于哈兰带领出来，总的来说我要让他们这群人和周围的人不一样，这就叫分别出来，对吧？但是我们看进入到新约的时候，尤其是神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不拘一格的，
嗯，
神说你们要把我的话给万民听，就是所有人都是你的对象。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看到旧约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照搬，有些东西没有必要照搬，照搬过来你自己会很多想不通的。
对，
你比如说要把这个地方清理干净，要把这个地方的外邦人全都赶走，你不能和外族人通婚，这些东西你不能照搬。你要知道当时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你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目的，这就是圣经要给你的东西了。所以刚才你说的，我们看老仆人到了拉班的家里，第一没有像我们那个极端，我们刚才和大河开玩笑说的，说只说钱不说别的，
对，
就摆钱，
对，
钱我给你摆着，然后我再给你说家里还多着呢，
对，
也没有不给钱，只讲道，这里头真的是属灵的和属世的在并行， 甚至属世的事在为属灵的事做见证，多么美好。
你说这个话我就想起来，就是前面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买这个麦比拉洞的这个事情一样，
对，
他在做属灵的事情，但是他按照属世的规矩一个个全都做了。
在上节课结束的时候，我们说最终要应用到我们的生命里，
对，
我们不是和这个世界不接触，
嗯，
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必须和这世界里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以及专门反对基督徒的人打交道，对吧？我们也不能像旧约圣经说的，我们把他们今天晚上咱们拿枪把他们全突突了，不行啊，对吧？肯定神也不允许你这样做吧，对吧？所以说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在属世和属灵上，我们最后要让我们属世的行为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做见证。
这个属世和属灵啊，你们讨论到这个时候哈，恰恰我们就其实是从老仆人呢，他有这个智慧。你看老仆人刚进这个家的时候，刚开始做见证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首先啊，这个仆人他没有代替主人，他这是谦卑显出来。
他一直是把他的主人架到前头，
架到前面啊。接下来你看他说啊，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不太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连后来发现我们祷告只要福好像都不对似的，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你看老仆人很清楚啊，这神的恩典是怎么来的。然后他接着说了，使他昌大，然后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当时的人眼睛大大的看到的东西哈。然后说我主人的妻子，连生育也是神赐福的一部分。你看所有的这些哈，老仆人是把刚才大家讨论的那个灵里的敬拜和属世生活其实它完全是一回事。
哎，就是说老仆人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猜是一例一些、
嗯、
我们说老仆人他做了什么让我们认为他属世的行为是他属灵生命的一个见证呢？
对，
那么作为一个仆人什么最重要？
忠诚
最重要。
对，忠心是最重要的。
对，
嗯，
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老仆人，我们就看他对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的忠诚。忠诚不见得表现在我见你面我对你的顺服，还有就是我和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怎么践行我对你的承诺的。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学过一句口号叫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四个一样里其中有一条叫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啊，大庆精神
这个让听众马上就能知道阳光的年纪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哈。其实我们知道人身上的美德都源于神给人身上残留的那些良心了。
对，
但是我们翻回来说，就是这个老婆人他的这种忠诚，他对亚伯拉罕的这种忠诚时时刻刻体现在他的整个交谈中。然后他对他的神是什么态度呢？这个就是谁给我提的醒，就是大河给我提的醒。一旦这个事情成就往前推进一步的时候，他就俯伏拜神，
对
人由衷的散发出来的那个和神的那种连接，让听的人就觉得不由自主的对你的神也是要表现出一种向往，一种敬仰啊。
对，我的脑子还一直在转在刚才飞鸟提到的怎么在世上为他人做见证的问题上。其实我也是感同身受，因为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好像有时候话说的不像老仆人说的那么有根有据，或者说那么理直气壮啊，关键就是没有那么理直气壮。
嗯，
但是呢，我倒也可以跟大家也很坦率的说，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很多也是通过我们的影响啊，就后来信主。所以后来我给我自己总结了一个方法，或者说也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实际上说传福音，传福音其实不是你话传的，是你事儿做的。
嗯，
刚才阳光提到的是跟我是有共鸣的，就老仆人是一个是他对上帝的忠诚影响了拉班，影响了比土利，当然也影响了所有听他说话的人，还有他带来的那物质财富也对他们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老仆人给 这一家人最大的影响，他对上帝的忠诚的行为影响了这家人。
我前面才发完感叹
啊，
我说扎心了。我说扎心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发现上帝拣选一切，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上帝因着他美好的计划他去做的一个拣选。
嗯，
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当做的。我记得杨光在前面说过一句话，这些外邦人他听见上帝的声音了以后，他听见上帝的名字了以后，他自然而然他就应当产生敬畏，因为上帝是统管一切的神，这是他当做的事情，对吧？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传讲福音，给上帝做见证，这是恰恰是因为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之后，我们认识主了以后，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如果把我们所知道的福音和我们所经历的神的这个过程，把它不传讲出来，不告诉这个人，哦，我信的一个耶和华神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是新约里面描述的那个把他的主人给他的一千银子埋到土里面的这个仆人的道理一样，是你白白浪费了神的恩典。
对，
所以我说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嗯，
那您刚好刚才又举了个反向例子，说哦，可能不是说我们说出来
啊，
是我们做出来的。这是
啊，不不不，我想咱俩说的这个不太矛盾啊，或者说不矛盾。是所有决定事情的都是在上帝。
嗯，
就是像经文里说浇水的，育苗的，培土的，这些都是你要做的。
嗯，
但最后决定发芽不发芽是上帝在那儿。
嗯，
那么也就是说你做见证也好，你用话说也好，传也好，或者你用你的行动去影响别人也好，这都是在为上帝做见证的一些外部的因素。
嗯，
那么这些因素并不能说是哦，你这么一做或者你的行为那么好一定对方就能接受，不接受不接受在耶和华，但是事儿你是要做的。
我来回应一下大河的这个意思。
啊，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别光看你说要看你做。
嗯，
这个呢从一个角度上来说是目前可能在传福音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因为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或者说一些传道人或者是一些基督徒在行为上有软弱，让另外一些人就说哎呦，这你说的那么好，结果你看你自己的那个行为，你还撒谎，你还婚外情，你还有这样这样的问题，我就不信你所说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逻辑的问题。我认为大部分的时候你该说就是要说的。我们说要看行为，你整个在整个跟随神的过程中，你多数的时候包括你在新约圣经中，你看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追随有少数可能是因为他的行为。我就问你，耶稣基督圣经里记述他做了多少关顾老人的事儿啊？
嗯，
做了多少行为上让你觉得特别光辉的事儿啊？当然耶稣基督是无罪，他一生的行为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如果他不开口说话的话，有多少个人能受到这个影响啊？
嗯，
神用道创造这个世界，说话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传播思想的工具。当然就是你的行为啊要和你的说的东西相配套。但是曾经和大哥讨论过这个，开过一个玩笑，有一个很好的医生，他给你一些医学建议啊，你发现他自己抽烟，你就不听这个话了吗？
嗯，
那你说哎，你看你自己都抽烟，你是不相信你给我讲的那些医学常识吗？不是的，是两回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
嗯，
对，但是他给你讲的不见得就是骗你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既要看他的行为，同时我们也要忽略他的行为。
嗯，
就是我们要看他的道是不是合神的道。
对，
这是最关键的。
嗯，其实他所说的话就是他的行为的一部分。
嗯，
他的行为
也是他行为的一部分，
也是他的话的一部分。
对，
他用他的行为在说话，他用他的话在做这个行动。这样的话，他两者是并行的。这个是没问题。对，
我们刚才说三老四言四个一样。
嗯，
啊，我们势必受那个时代的烙印。啊，
对，
什么叫做？什么什么看行动，
中不中看行动
啊，中不中看行动啊，嗯，是吧？
因为
我们老觉得这个人的他的话和他的这个行动是有欺骗性的。
嗯，
那我就告诉你，他能用话语欺骗你，他一样用行动可以欺骗你。
对，其实
真正的道只有在神的话语里。
阳光，你刚才说医生这个问题，就这个医生抽烟，难道他就是他说的就是
那些
不对了吗？不是的，在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价值观里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啊，他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光听神的话，他一定是对的，
说的
对，
振振有词。
对，但是呢，这个人会不会做的不好呢？他会，但他做的不好，他要自己去对神负责。
嗯，
他自己要面对神。
对，
那个医生他抽烟。他自己要面对有可能得到的健康的问题，
对，
当然会对他行医有影响。你会发现一个生活上都非常不讲究的人，他给别人去传递他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见地的时候，一定会有影响。
但是你作为一个病人，你到底是看这个衣着光鲜的一个人呢，还是说你看他的医术呢？
对，
他给你开的药一剂就顶用了，你才是信的，对吧？
对，
嗯。看到一个问题哈，我们人本身啊，就是由罪性构成的。这所以说呢，就是当我们在刚刚开始进入信仰的阶段的时候哈，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对基督徒有一个错觉，他就是应该心口一致，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在上帝的眼里跟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嗯，
他来就是救罪人。
嗯，
所以他知道尽管这个人叫基督徒，尽管这个人心都在他身上，但是这个人身上仍然是有罪的。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看到亚伯拉罕他为什么神一手拉着他的时候他还能出那么多麻烦。但是呢，当我们的基督徒灵走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在老仆人身上看见的他的忠心的表现。他忠心的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说像我们啊，初期不太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不太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性，所以我们会因为人绊倒。不仅是这样，我们还会错误的去替神来执行任务。
嗯，
比如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遇见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按自己的那个最聪明的什么什么语言的优势啦。保罗说了，我们不是用什么什么语言来传，我们是用神的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是这样说的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其实从老仆人身上看到这个影子在哪里呢？无论拉班比土利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其实老仆人在讲述这一番的过程中，他没有指望谁一定能够跟着他走，当然他有他的任务。但是呢，拉班比土利的回答，其实老仆人会不会高兴，我相信会跟我们的感觉一样。当我们传给一个拜多神的人的时候，那个人尽管是信佛的，但是他说对对对，你们的神说的对，当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高兴。其实神知道这个人他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来承认耶和华，那个在神那是最清楚的，但是我们就以为是我们做工已经见分晓了。但是这个老仆人忠心在哪里呢？只要这些障碍都挪开之后，利百加答应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仆人的动作为什么就伏地了呢？比其他的时候低头了、敬拜了、赞美了全都要更深的敬拜神呢？就是因为他看见了神交给他的任务，其后边的结果是神成就的，所以他就特别特别的俯伏下拜。因为什么呢？利百加答应我去的这个同时，几乎是神向老仆人打开了一个画面，就是你的任务在我手里同工完成，其他的人无论他什么表现，因为老仆人他也没办法判断，像我们也一样。像今天啊，我们读这儿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没拣选他们，但是当年的老仆人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但是老仆人呢，他不管，他的中心就在于他的目标，把那个妻子带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的传福音呢，也是当我们传道的时候，对方答应不答应，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到底怎么样，全都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要忠心的做我们那一部分。
对，
但是大家不要误解啊，老仆人去这个利百加家里头就是去给以撒找媳妇的，他不是去传福音的。
啊，对，
我们不能把它
啊，对对对，
整个拿下来去做一个比对。
再说如何做见证，
但是很有意思啊。说这个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我刚才就想了想，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我们现在去传福音，我们怎么传？我们是不是要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是不是要介绍耶稣基督？
对，
对吧？你看老仆人到利百加家， 他也要介绍的是以撒，他最终要得的就是要给以撒讨妻子嘛。
嗯嗯。
那么其实你福音最终也是给耶稣基督找新娘，
嗯，
对吧？你最终你就是教会嘛，你教会
对
你就成为基督的新娘嘛，
嗯嗯，
是吧？所以说这个比喻还挺妙的哈。从我们这次重读创世纪开始，往往会有一些惊喜，这些惊喜就体现在我们会在圣经中突然被一些以前我们不太在意的人物感动，
嗯
啊，比如说夏甲，比如说亚比米勒，比如说该隐。我们不是说他们是好人感动了我们，而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以及他们自己在神的整个计划中对神的偏离或者和神的有关，最终而成为我们去理解神的启示的一个坐标，是吧？那我们这今天又看到一个人物，老仆人这个人物。
老仆人，嗯，
老仆人要是比起该隐，比起夏甲来，以前也应该是被我们重视的。这次呢，我们尤其的感觉到他从属世的角度和属灵的角度都非常完美的对他自己身份的一个见证吧。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就和老仆人一样，他也有多个身份。老仆人既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我还开玩笑说是亚伯拉罕集团的 CEO 啊，
嗯，
他同时也是信奉耶和华的人，
嗯，
但是老仆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信奉的耶和华神是他的主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的主人是一个深得神喜爱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领的任务呢，既属他主人的，也是按神的心意来的，所以他就一遍一遍的感谢神。老仆人三次起来敬拜祷告，他的喜悦在于既合了我地上我主人的心意，又合了那个天上的主人的心意，这太美妙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呢，我们也有在这个地上我们的主人啊。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21世纪，可能我们不太流行说谁是你的主人这样的话了哈。那我们就是说在你身上有权柄的人吧。什么人在你身上有权柄呢？你的老板，你的领导，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在你身上都有不同样的权柄。地上的在你身上的有权柄的人，有可能他也是属神的，他和你是有同一位神，他和你有同样的价值观，他和你有同样的判断标准。这个就和老仆人一样，你可能会比较幸福。
对，
啊，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女子，你的丈夫是抵挡神，
嗯，
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的父母是抵挡神的，
嗯，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员工，你的老板与神无关，
嗯，
那么你在执行你地上的这个主人的命令的时候，很可能他与神在你身上的心愿就不一定是那么一致的了，
嗯，
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打工的，对吧？现在的这个公司呢，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哈，因为我老板他不是一个信神的，也有人在我旁边就说话，说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跟你老板在交流的时候，你应该多给他传讲福音。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间呢，我自己一直就觉得我要努力的工作，帮助我的老板度过一个个他所认为的难关。我就想说，哦，因为耶和华神保守我，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去做，对吧？
我完全同意你刚才的看见。
嗯，
我在公司做的时候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嗯，
比如说，如果老板的决定和圣经的大的原则不抵触的时候，这还没有问题。
嗯，
关键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有时候抵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如果跟他硬怼的话，的效果反而是不好的。
对，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他。
嗯，
当时可能我们阻止不了他，但是呢，随着我们的行为对他的一个影响呢，可能在事后的一个月或者一年以后，他会理解当时我们的做法。
嗯嗯，
可能就会对他有一个反思。
嗯，
尽管我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不在他的公司做，但是他现在有事儿还会来找我。
嗯，
他之所以能相信你，他还是真正看到了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让他能够信任的一个因素。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起到了作用。
对，《使徒行传》的5章，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嗯”你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但是神让你顺服地上的权柄，这个事情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张力的，它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看到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他不会把所有的路都给我们堵死，大多数都是一些职场的选择。我个人觉得，首先对基督徒来说，假如说我这个工作就必须要辱没神，或者说我必须要撒谎，或者说我不撒谎我就很难做下去，我宁可不做，因为路很宽，不见得非要做下去。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人的难处，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西方的职场啊，如果你现在在中国，你在一些工作的环境里，你非要大张旗鼓的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就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相信神会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也相信神会看顾我们的刚强。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表现出一定的忍让来，我觉得神会怜悯我们。你在这个地方表现出你真正的刚强来，你的坚强来，神也一定会看顾你。我前两天啊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大妈在地铁上给一个年轻人传福音，被那个年轻人辱骂，说你这老迷信，你给我都是啥东西，我是无神论者啊，我们不相信你们外国进来的这些迷信，对这个老人进行了一个谩骂。如果这个老人是我们的老人，我们该怎么说呢？啊，我自己就说，如果他是我妈，我回家我会怎么说？我可能会说，妈何苦呢？算了，他自己都不要福音，他自己都不要活，你干什么呢？对吧？但是我相信无论我怎么说都不作数。上帝在圣经里的话是作数的。上帝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
了。
上帝会把这个福气给这位老人。不管他是不是我妈。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我们不得不低头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只要你的心中有神，只要你在祷告中，无论你选怎样的一个路，神都不会离弃你的。
没错，
完全
他一定会在暗中兼顾你的。
对，
一定不可能从做事上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我的基本人设。然后我这样的一个人，我来做一件事情，我比如我做快递或者做出纳，我就有我自己的标尺。
这可以。
对，我就有我自己的标尺。
对，
第一，我们还是说要回到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飞鸟不停掰扯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分别出来？我们一定和这个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
不是说他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去做的。对吧？那么你内住的那个灵，你的信仰一定会在一些地方提醒你，它会让你很多的事情不能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去做。但是你也要相信你的神一定会看顾你，他会在一些地方去支持你，他也会在一些地方去兼顾你。
对，
好吧，那么这节课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了，我们先把这节课结束在这里，下节课和大家接着聊，好吧？
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主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主耶稣主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在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荣面？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主耶稣召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主耶稣救我体贴你心，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